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澳大利亚演员凯特·布兰奇曾经说，你不可能扭转无法挽回的事物，如果你只是因为恐惧而试图改变它，你所害怕的仍会在你眼中显现。这段话告诉我们，动机很重要。错误的动机也许看似带来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极大的隐忧。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动机并且付诸行动，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本书里头的内容，挖掘当中的亮光。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我们来到第九堂课，莫瑞教授和米奇讲到了爱这个主题。上一周说到，罹患渐冻人症的莫瑞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病痛，但是每一位来拜访他的人却能够从莫瑞这儿得到他们一直想要的东西，一个可以倾听他们心声的人，包含米奇也是。米奇甚至认为莫瑞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父亲的角色。是不是因为莫瑞教授有一个很棒的父亲呢？其实不然，他的父亲不苟言笑，时常压抑情感。甚至莫瑞的妈妈因为生病过世的时候，爸爸一如往常没有给予莫瑞一点关爱或者是呵护。这让莫瑞很小的时候就感觉肩膀上仿佛有压着像山一样的重担。还好，他的继母伊娃出现了，伊娃给莫瑞很大的爱还有鼓励。莫瑞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想要帮莫瑞找个差事做，于是到自己工作的毛皮工厂去。那个时候还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莫瑞永远记得，一走进工厂，马上觉得整个人快要被压倒了。厂房又暗又热，窗户满是污垢，一台台的机器紧靠在一块儿，像个火车轮子一般转个不停。动物毛屑满天飞舞，使得空气浓浊，令人心闷。工人们忙着将一块块毛皮缝接在一起，弯腰低头专注在针线上。工厂老板则是在一排排的机器间来回巡视，吆喝工人动作快点。莫瑞几乎不能呼吸，只能够紧靠着父亲站着，害怕的举步维艰，生怕老板也会扯着嗓子骂他。中午休息时间，父亲带着莫瑞去见老板。他把莫瑞推上前去，问老板，工厂里是否还有差事可以给他的儿子做。只是工厂连给大人做的差事都还不够，员工也都很卖命，没有人愿意减少工时，所以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差事可以给莫瑞做。这对莫瑞来说是不幸当中的大幸。 他恨透了这间工厂，还因此对自己发了一个终身信守不渝的誓言。他绝对不做任何剥削别人的工作，绝对不容许自己靠别人的血汗赚钱。事后，当继母伊娃问他，你以后要做什么呢？穆瑞并不知道，只能够从删去法来选择。除了第一，不做剥削别人的工作，第二，他不考虑念法律，因为他不喜欢律师，第三，他不考虑学医，因为他受不了看到血。最后，莫瑞选择了教书这一行。看似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回过头来却是莫瑞教授觉得做得最好的选择之一。从莫瑞教授的成长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件很真实也很贴近每个家庭的事。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比我们想的还要更深更长远。莫瑞小的时候从父亲那儿得到的是沉默冷漠还有压抑的情感。当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本来应该最需要被安慰被拥抱的年纪，父亲却没有给他任何情感上的支持。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样的感觉就像是心里出现了一个破洞，一种我是不是不被爱的疑问就此而产生，可能会在心里停留很多年。还好继母伊娃出现了，伊娃给莫瑞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鼓励关心还有对他未来的期待。当伊娃问莫瑞，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那其实不只是问一个问题，而是给出一个讯息，有人在乎你。很多时候一个孩子的人生往往就在这两种力量之间被塑造，一种是缺乏带来的伤痕，一种是爱所带来的滋养。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身为父母，我们每天在喂养孩子的是什么呢？是安全感还是焦虑？是鼓励还是批评？是陪伴还是冷漠？孩子从我们身上获取的不只是食物跟教育而已，更是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以及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得到的是被关心，他很可能长大之后也比较容易关心别人。如果他从小经常感受到否定，那么他可能容易怀疑自己，甚至怀疑爱的存在。在圣经里已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正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父母以及成长环境对孩子的影响。这个故事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祭司以利跟他两个儿子以及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里记载，祭司以利是当时以色列的属灵领袖，他在圣殿里侍奉神，有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这两个儿子从小在圣殿里长大，并且承接父亲的职分。但是圣经却形容这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何弗尼跟菲尼哈利用祭司的身份贪取本来要献给神的祭肉，甚至还在会幕门口跟妇女做出不正当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把原本应该要敬畏神服侍人的职分变成了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而以利这位父亲知道自己儿子做了什么事，虽然有跟他们说这样做不好，却没有真的去制止或者是管教他们。某种程度上，以利选择了纵容跟妥协，结果让这两个儿子的人生越走越偏离。然而就在同一个环境里，却有另外一个孩子有不同的心智跟方向，那就是撒母耳。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曾经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必使这个儿子终身归于耶和华。神果真赐下撒母耳给他，于是哈拿也照着他的祷告，等孩子断了奶之后就送到祭司以利那儿。也就是说，撒母耳从小就在圣殿里，每天看到的应该都是以利纵容的态度，还有以利两个儿子行各样的恶事。可是圣经用另外一句完全不同的话形容撒母耳。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同样在圣殿里长大， 同样在祭司以利带出来的环境里生活。但是最后，撒母耳跟何弗尼、菲尼哈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样貌。以利的两个儿子选择滥用权力，远离神，撒母耳选择敬畏神，忠心侍奉神。后来他也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先知跟属灵的领袖。精灵相信撒母耳的母亲是很重要的关键之一，母亲哈拿一定常常为撒母耳祷告，并且圣经记载哈拿每一年都会为撒母耳做一件小外袍，来圣殿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撒母耳。所以当撒母耳穿在身上，相信也会常常想起他的母亲哈拿对他的爱还有期待，希望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做个忠心并且顺服谦卑的人。以至于当撒母耳看到以利家的混乱，他能够做出分辨以及选择，选择良善而非邪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父母给孩子的影响真的非常重要。以利对儿子的放任最后影响了整个家庭，甚至影响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也提醒我们，身为父母，孩子不只是需要物质的供应，更需要的是引导以及为他们设立界限，树立榜样。孩子会从我们的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以及我们的言语学习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第二件事，不论你的原生家庭如何，你都有选择。在旧约以西结书里头，上帝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意思是说，即使父亲是恶人，儿子如果行得正直，就必存活。反过来说，如果父亲是义人，儿子却做恶事，那也不能够因为父亲的义免除他自己应负的责任。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机会。也许我们的成长背景并不完美，也许我们从父母身上得到的不完全是爱，但这不代表我们的人生只能够照着原本的路走下去。撒母耳不是在一个完美的成长环境里头长大，看到身边很多错误的言语跟行为，可是他没有被这些影响，他选择另外一条路，敬畏神，忠心生活。莫瑞教授的父亲冷漠，不表达爱，可是莫瑞也没有把那种冷漠延续下去，他反而成为一位愿意倾听、愿意理解别人的人，让每一个来看他的人都感觉被接纳、被重视。人的生命可以不被过去锁死。也许我们的父母犯了很多的错误，或者我们过去也犯了很多的错，但那不代表我们不能够变得更好，我们没有改变的可能性。而且当你真的认识上帝，你也会发现，即便地上的父母不完美，天父的爱仍然可以补足我们生命里的缺口。只是这份关系是双向的，我们也要愿意承认，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引导看顾我们一生的道路。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第26张专辑《像极了天堂》当中的《信靠跟随》。
你是信实，将与我同在，你是良神，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是信实，从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托住万有，不曾失败，我要永远依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第26张专辑《像极了天堂》当中的《信靠跟随》。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上一段，我们一同认识了莫瑞教授童年父亲所带给他的冲击跟影响。很可惜的，莫瑞对于父亲的印象大多是负面或者是疏离的。莫瑞的父亲查理·史瓦兹生性沉默，他习惯在布朗克斯区特瑞蒙大道的路灯下独自看报纸。查理每天吃完晚餐之后都会出去散步，他的个子矮小，和许多俄罗斯人一样，脸色红润，满头灰发。小的时候，莫瑞和弟弟大卫从窗户往外望出去，可以看到爸爸靠着街灯读着报纸。莫瑞心里好希望爸爸会进屋子里陪他们兄弟俩说说话，但查理几乎没有这样做过，他更不会送兄弟俩上床，吻儿子们的额头说声晚安。于是莫瑞又在心中发了誓，如果自己以后有孩子，他一定要好好疼爱他们，为他们做到这些事。多年之后，莫瑞结婚生子，他果然说到做到。莫瑞在抚养两个孩子的同时，他的父亲查理仍然住在布朗克斯区，他一样吃完晚饭后会独自去散步，一样读着他的报纸。有一天，查理一如往常地出去散步，结果在离家几个街口的地方遇到了两个抢匪，其中一名抢匪拔出枪来对查理大声地说，把钱拿出来。查理吓得魂飞魄散，把钱包拿出来一丢，拔腿就跑。他跑过好几条街道，一直跑到一个亲戚家的门口才停下来，然后瘫倒在门廊上。他心脏病发作，当天晚上就离世了。而莫瑞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就是在殡仪馆。那一天，他被通知来认尸，工作人员引导他走下楼梯，来到了寒气逼人的停尸间。工作人员问莫瑞，这是你的父亲吗？莫瑞看着玻璃柜中的尸体，心情非常的复杂。里面这个人就是曾经责骂他、抚养他、教他谋生的人。这个人在莫瑞渴望他只字片语的时候闷不吭声，却在莫瑞思念亡母的时候出声制止莫瑞，叫他连提都不可以提。莫瑞看着冰柜中的父亲，回应工作人员的询问，他默默点了点头，然后离开。莫瑞教授告诉米奇，当时阴森恐怖的停尸间让他脑中一片空白，直到好几天之后，他才为父亲流下了眼泪。尽管如此，父亲的死亡仍是带给莫瑞教授一个深切的体悟。如果遇到自己的大限之日，他要和家人朋友握手谈笑，拍肩吻脸颊，这些他没有办法跟自己亲生父母做到的事，他绝对不要让自己身边的人留下同样的遗憾。当临终的那一刻到来，莫瑞希望自己所爱的人都在身边，让他含笑而去。他不要身边亲近的人最后是因为接到一通电话或者是讯息，又或者是只能够在冰冷的阴森地下室透过玻璃柜见他最后一面。从莫瑞教授的这段经历里，我们发现一件令人感慨的事，有些话如果没有在还能够说的时候说出口，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莫瑞小的时候渴望父亲的一句关心、拥抱、一声晚安，但这些事从来没有发生。等到父亲离开的那一天，他们之间已经没有机会补上那些失去的对话，甚至是肢体的互动，最后留下的只是停尸间里冰冷的玻璃柜，还有儿子复杂说不出口的情感。也许很多人听到这儿，心里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有些人从来没有对父母说过谢谢，有些父母也很少对孩子说鼓励肯定的话。 有些关系之间虽然彼此在意，却总是用沉默代替表达，或者觉得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可是时间不等人，时间不会等我们准备好。穆瑞教授在父亲过世之后明白一件事，如果有一天自己的生命走到终点，他希望身边的人不是在冰冷的停尸间与他道别，而是在仍然可以彼此看见、彼此拥抱、彼此说话的时候好好的相处。所以他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愿意拥抱人、倾听人、陪伴人，他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他们是被爱、被看见的。事实上，人之所以渴望被爱、渴望被理解，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为了爱而被创造的。上帝就是爱，并且因着爱，他降世为人，亲自走入人群，那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我们看到神完全之爱的彰显。上帝也借着耶稣让我们知道，尽管人与人之间可能会有所缺乏，但是在神那，我们必永不缺乏。反而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使我们也充满爱，能够爱身边的人。是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被改变，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以斯拉诗歌专辑同名诗歌《复兴从我开始》。
在那高空白云上，破晓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临到我，仍要选择主的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直接上蓝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在那高空白云上，破晓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领导我，仍要选择主的旨意，在神的光